今日呢，我们来到思想的信息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题目是我是什么人。其实主角呢，就是化限制为愿景的人生的功课。这个题目我想你一看呢，都觉得对你呢会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了。有一个的年轻人就到河边去钓鱼，咁咧佢就用好大嘅功夫嚇，就釣嚟釣去都釣唔到魚嚇。OK， 好啦，睇下條魚喺邊。OK， 佢釣唔到魚啊。咁啊，但係咧，佢發覺旁邊咧有一個老伯伯咧，就好快就釣到魚噶啦，而且釣到又肥又大嘅魚啊。但佢自己咧就釣嚟釣去都釣唔到魚啊。一啲收获都冇，但好奇怪，留意一样咧，呢、這个老伯伯咧钓到又肥又大嘅鱼之后咧，佢就冇笑过嘅，冇话开心嘅，佢净系摇头叹气咧，就将条鱼咧就抌翻落河里边嘅。啊，咁呢个年青人睇到咧就觉得点解会咁咧吓？对呢啲又肥又大嘅鱼无动于衷嘅咧吓。咁、而佢自己咧呢、這个年轻人嘅鱼竿咧就成日都喐都唔喐嘅。咁后来咧？他又留意到这个伯伯每次都这样做，但直至有一条鱼他钓上来，小小地瘦瘦地，那个伯伯就笑了，就然后呢握把头，然后就挤在他的鱼螺里面、那这个后生仔看到就很不忿气，又嫉妒又不忿气，于是呢忍不住就问他，他说阿伯啊，为什么你大鱼不要扔回落河，就留些小鱼呢？咁就拜一公聽到之後呢，就咁樣回答佢，佢話：哦，佢要大聲啲，因為佢以為人哋聽唔到嘛，佢聾嘅。佢話：因為我屋企嗰個盤咧，嗰、那個鍋啊，係好細嘅啫，所以大魚咧我就煮唔到嘅。OK， 嗱呢個拜一公所講嘅可能好實際係嘛？我屋企只鍋好細啫嘛，咁咁大條魚有咩用咧？係咪？咁講係釣啲細魚先啱用啦，咁樣。但是这个故事呢给我们启发一件事，就是人生很多的时刻会不会好像这个伯伯一样钓到大鱼扔回落河，原因是因为家里的锅太小，因为自己有很多限制，他觉得他人生很多东西是困住他，他没办法可以呢是来到是留住这些机会，以致到咧好多美好嘅機會咧都喪失，所以呢一種咧，有人形容佢咧係一種定標嘅自我限制，一種 self limitation 嘅 standard， 自己俾咗自己一個 standard 一個標準，呢、這個標準係限制自己嘅標準。Okay? 受到外界嘅影響，受到自身嘅條件嘅限制，佢將自己困喺一個框框裏邊啊，唔會求突破，唔會求更新。不会求出路，不会去想 outside the box， 不会去想下机会怎样是美好，他只是一路的固执，一路的自我，一路的执在一边。这种想法其实出现很多人的身上，很多人的心灵，是吧？这种想法时时会拦阻一个人前进，拦阻一个有潜力的人走向成功的路，就好像我们时时觉得我们没办法是完美，我哋冇办法做得好，所以我宁愿唔会去尝试。我哋好多人有完美嘅主义啊，完美主义就系有呢种嘅自我限制。佢认为我一做就要做到最好，一做就做到完美。但既然我唔系完美，我又做唔到最好，所以我就唔会尝试。啊，呢种定标嘅自我限制出现喺今日嘅经文一个人物身上，摩西。摩西他的陷阱就是这样说，我是什么人，对吧？我是什么人？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摩西，这是我们的题目。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不是问自己的名字，不是问自己的国籍，他问深一层，就是说我有什么才能，我有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条件，我什么口才能够去承担这样的大事，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王手中带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问我的名我的姓失忆的问题，它不是，是心灵里面一个捆绑，一个限制，一个思想的框框。这个问题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跟他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困苦啊，430年了，我实在听到了，他是受着核制发哀声，我听到，我知道他痛苦，我下来想拯救他们，领他们出埃及到美好的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啊，我打发你去。摩西听完之后，因为这个定标的自我限制，他缺乏自信心，缺乏对神的信心，他四次拒绝神。这个列出来的或者是太细的字，但是是吧，他说我是什么人，3章11节，怎能去见法老呢？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对他再一次保证，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okay? 他们必在这个山上，何烈山上、侍奉我，这个是我打发你的凭据。他凭据就是说我肯定你，我 assure 你，但摩西仍然都是拒绝，他不同意，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话，他们必认话耶和华必没有向你显现，他们就指到以色列的人、他固执己见，自我限制，不得的我是不得的，然后他再一次推拒绝神。第4章第10节就说到，我素来是不能言的，从你仆人说话以来也是如此，我本是绝口笨舌，我不懂讲嘢的，我口窒的、okay? 然后最后他拒绝神，就说神多番的跟他说，多番的呼召他，邀请他，感动他，但是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啦。神最后听到摩西这个自我限制，没信心，对神完全没信心一个回答，他开始发怒，摩西就怕了。有些人是要神发怒才怕，很有趣。神对摩西的发怒，除了是因为摩西逃避神的呼召，拒绝神的邀请，对神的子民莫不愿意有一种的心智、关心，还有是最失望的就是摩西对自己的限境的 limitation 是充满了他的身心灵，充满了他的情绪。当然神怎样回答摩西我们慢慢会讲，但是我们要了解摩西在什么情况之下有这种的limitation 限境，这种的情绪，这种的自我限制，这种的消极、我们第一节看到嘛，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一日领到羊群往野外去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如果你不认识摩西，你都会，你可能以为他只是看羊，一个牧羊人，但你认识摩西，因为看过埃及王子啊，看过电影啦、你知道摩西的事情啊，事迹的话，这个历史的人物的话，你知道，并且如果读第一章、第二章，你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你知道摩西本来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不是？出身在埃及，父母是利未支派敬虔的族人，是吧？本来托他祖宗约瑟啊，去埃及做宰相嘛，托约瑟。他祖宗的鸿福、安安舒舒，好像他族人一样在埃及430年，是吧？好安舒、但是圣经说到新的法老王起来，不认识约瑟的，去敌视以色列人，去质疑以色列人的忠诚、甚至呢，所以要是奴役他们，甚至呢是要杀害他们的初生的男婴、来到去断住他们多子多孙多生养这样的福气、所以他父母呢要收藏摩西，是吧？藏了他3个月，摩西很俊美的，很得意的、但当然不是因为他得意俊美才收藏他，因为父母之心当然不忍心将他、自己的仔来到去遭害啦，但是3个月之后真的藏不住了，因为小孩子会喊的嘛，会叫的嘛，会连累隔离邻舍 全族的人的嘛，所以将他唯有是放在尼罗河水漂流， 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来到漂流，希望神会拯救他。但终于奇妙的事发生，竟然这个婴孩呢，摩西呢，飘飘飘去到埃及王宫的公主的身边。这个公主有这个怜悯的心，就见到是俊美一个的孩子，神感动这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可能都不知道，她心意一转，收留收养她。更奇妙的就是呢，摩西的姐姐很勇敢，跟住看看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见到这个机会就跟这个公主说，你需要个奶妈凑大她啊，我愿意介绍一个。原来她暗中心里面想就是介绍摩西的亲生妈妈。于是摩西入了王宫住，长大做法老王其中一个的儿子，是吧，一个养子。但是他养大呢，是他自己亲生妈妈亲手抚养大。那你多奇妙呢？但是当摩西长大的过程里面，明白到他自己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同胞受到这些的奴役苦待和杀害非常之不忿。于是呢，圣经记载在一个机会里面，他想救助他的同胞，出手打死了埃及人。于是我们估计，圣经没有明言，但我们可以推想到他身份暴露了，身份暴露了，法老王要追杀他。当然在电影里面就是说他的这个另一个亲兄弟来到 的事情。但是我们推想呢，摩西因此呢就要 逃亡，他成了一个杀人犯，他逃命就到去这个的米甸的旷野里面，在那里呢就遇到叶剔罗他未来外父的七个女儿。哇，真是应该是艳遇啦。但对一个逃命的人来讲，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心情。但是在那里神就为他安排了一个配偶和一个家庭。但是虽然是这样，但你可能会想到，就是一个本来是住皇宫的，今天要在旷野；一个本来是王子的，现在是一个看羊的人；一个本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华学识富贵有身份地位的，今天要躲在一个旷野里面，惊慌度日不为人所知，是吧，无名无份 无所作为，与羊为伍。那这个的陷阱，摩西行的，可能你有同感的，对吗？不论你什么年纪，特别到我们这年纪更 多感叹，是不是，你识的可能环境不错，识的可能地位不差，可能你有美满婚姻，可能幸福家园，今天可能事与愿违，不同环境不胜唏嘘。又或者你曾经聪明一世，但发觉自己蠢动一时，选择错误不幸的决定，现在不能翻身。有可能你觉得以前是英明威猛，但是现在呢身体力虚了，身衰力虚英年的才华不是早逝，不在这个自我限制的 building， 缺乏一种自信心，深深藏在你的心灵里面，藏在我们认识的人的心中，我们相信都大有人在，对吗？以至到我们整日在阴影里面，对神的呼召，对人生的光明一面，我们完全无心去追求。我们在阴影里面充满着自己无法胜任的种种难处，对吗？所以在这个角度里面看，你和我都像摩西一样，可以对神说，也都时时可能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竟能够去做这件事。但是神对摩西的回应，对他说话，是说出神自己的愿景。神有什么愿景啊？神的愿景就是神心愿能够拯救人脱离奴役，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神心愿的愿景就是找合用的器皿，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第三章，对吗？如果创世纪讲到人的被造，讲到神的呼召，来到是让救恩 嘅計劃嚟到進展嘅話，第出埃及記我睇到人就喺奴役裏邊係等候著神嘅救贖。神聽到佢嘅子民命好苦，係嘛？受篤東嘅核制，重擔苦害，而且佢哋做嚟做去嘅心血就歸於徒然。佢哋要為法老王起城、起金字塔，但所有嘅功勞唔能夠歸於佢哋。佢哋整日要做泥做磚嘅生活，佢哋甚至自己嘅生命都受到危害，受到逼迫。佢哋嘅男孩子、佢哋嘅初生都要受到殺害、受到逼迫。你話苦唔苦？所以神嘅心愿就係要拯救佢嘅子民，神嘅心愿就係要救人出脱離呢啲奴役。朋友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喺各样嘅奴役里边。你有冇想过，我哋喺呢个世界都受着各样嘅限制，受着各样嘅重担啊、苦害啊，系嘛？有冇边个人话你个担、你个膊头担子唔系系好轻省嘅？心灵嘅重担系冇嘅，唔存在噶。我哋有冇觉得我哋积存咗好多心血都系归于徒然啊？不是自己散晒就下一代同你散晒，不是下一代散晒就是你家人同你散晒，不是这些的话就是天灾人祸将它夺晒去，对吗？我们整天做泥做砖的生活所充满里面的都是埋怨、生气、烦躁、对吗？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为奴役的环境生命里面，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受到逼迫的。我哋好似初生嘅男孩一样，应该嚟讲系前途无限，并且系受人呵护下。但我属灵嘅生命一诞生嘅话，时时受到撒旦、魔鬼、仇敌嘅攻击，受到不同信仰或者对我哋误会嘅人嘅逼迫，对吗？甚至我哋想爱主，我哋想侍奉，我都受到好多好多方面嘅难阻同埋挑战，对吗？就系你读圣经都系啦。圣经教会话同牧师一齐读圣经咁样，有几多人读读下又停咗咧？因为好多嘅难处，好多嘅逼迫，系嘛？我哋喺主里边相爱，好多时遇到好多嘅风风浪浪，系嘛？撒旦喺度兴波作浪，对嘛？我哋受到好多属灵生命里边嘅逼迫，所以我哋对呢个世界有一个嘅态度，我哋对神嘅愿景应该有一个嘅明白。因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要警觉，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去哪里，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 过境的，我们是寄居的、okay? 我们的心唯有靠着神，我才能够得胜，才能够过好的日子，平安喜乐的生命的日子。我们在世界，但我们的心应该在神的身上。我们是过客，我们寄居，有一天所有世上的事都会成为泡影过去。今天已经发觉很多东西成为泡影了，不用等到将来，所以应该领受人生的智慧了。这个是神的愿景，拯救人脱离奴役，拯救他的子民能够进入流奶与蜜属灵丰富应许之地，就是有基督同在，有圣灵的恩典，时常活在在地如在天，在天如在地，与神相交的生活里头。神的另外心愿就是找合用的器皿嘛。整个摩西传里面出埃及记其实就是在摩西这个人身上，你明白摩西怎样被神挑选预备和使用的话，你就明白整个出埃及记的故事了。神一直是找合用的器皿来作他救赎的计划的工具，作这个伟大救恩的侍奉者。神有很多恩典祝福要临到世人，这个时代临在我们中中，但是神找不到合用器皿的话，神就唯有是让这些祝福恩典是拖延的。这样我们有时觉得很奇怪，神你不用等我，你找第二个吧，但全部都是找第二个的话，就变成全部拖延了，对吧？今日世界上愿意做神的器皿工人的很少很少，教会里面可能坐得满满，但是被能够愿意 被神使用的人是很少，少之又少。所以回答了你的问题，疑问，为什么神会拖延？不是神想拖延，是人在拒绝，对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祈祷，当我们进入继续的信息的时候，就是为到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在我们各样为神所作的见证里面，就是能够更加愿意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以致到神的祝福、神的救恩、神的同在不会被拖延。第一章没有讲到神的百姓哀求神，因为他们受的奴役，但神已经预备着合用器皿。神在说为了得着摩西，要用摩西，所以他要给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心意和作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信徒们，不要以为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只是紧紧的要赐我们永生，不是紧紧的是限于指我们一些痛苦，安慰我们心灵的创伤，或者我们受即系离世嘅时候，俾我哋一个永远嘅居所喺天堂。呢啲唔系神全部嘅心意嚟噶，佢喺我哋身上所心愿嘅系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好似讲唔多前书二章九节话，神为我爱嘅人所预备嘅系眼睛未人睇见，耳朵未人听过，人心未人想到噶。嗱，净系咁样描述啊，已经俾你好大嘅愿景嘅就系、是，哇！属灵的高峰，属灵的丰富，原来我只是来到大海洋的边边一滴的水就以为够了。神有很丰富的丰盛要临到所有愿意是回应神呼召的人。神有在身上有一个意念，一个伟大的意念，不是单单希望我们免于受那么多苦，他不甘心我们受不应该受的苦，但是他要将我们救出来，带到去丰盛，属灵丰盛的境界里面。所以神施行的救赎只是一个开始来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只是一个卑微的，我们在罪孽里面生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才能或者我们的心愿在神面前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明白到神的心意就是要在主的救恩里面，主耶稣救恩里面，要将我们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在神的心意里面能够刚强，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好像发电厂一样的电源，能够源源不绝的去到大能的能量，通过电缆、通过电线，去到整个的城市，去到整个需要的光明的地方，好像瀑布的水流一样，通过这些的水管、大水、小管，去到每一个人的家中、每一个心灵里面。所以神的丰富是等着合用的器皿。一个神要用的人出现，周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是一定惊天动地，好像见到荆棘的毁不灭的荆棘，火焚而不毁的荆棘一样，或者在历史里面一些大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人物被我们看到，是他们少少在家中、在工作里面被人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环境。所以神啊，会祝福我们，还要祝福我们，他拯救我们，还要使用我们，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来的。所以弟兄姊妹，阿伯拉罕有个例子，神呼召他，他说我要祝福你，因为我要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这里每一个基督的弟兄姊妹会有，都会有这个心智，我愿意得着神更多的祝福，给我健康，给我能力，给我资源，给我恩赐，以致我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这个是神的愿景。五饼二鱼一个主题就叫我使我成为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愿意是作神合用器皿的人出现的话，一定有祝福的事，一定有荣耀的事，一定有复兴的事，一定有很多奇妙的事会发生在他家中，在他周围的人生中。所以不要看小自己，也不要看高自己，是吧？我们只是好像提摩太后书 兩章二十廿一節所講，在大户人家乜嘢？不但有金器啊、銀器啊、有木器啊、瓦器，有各樣嘅器皿。大户人家，但係人若自潔，脱離卑賤嘅事，就必作貴重嘅器皿。我哋今日唔係話要選擇做金器、銀器、瓦器、木器，那是我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貴重的器皿，合神心意使用的器皿，作神一個好的忠心的合用的一個門徒。所以這個是神的願景，但摩西有他的限制，有他的限境，對吧？所以神怎樣將他的限境化為願景呢？就是我們看到在神的作為裡面，在摩西的人生裡面，這個轉捩點裡面怎樣出現。第一，他给摩西一个人生目的计划。你知道摩西的名字是什么？两章十字讲 Moses Moses 即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水里面拉出来的嘛。这个名字是他妈妈起的，他爸爸起的，还是这个养母一个公主，法老的公主起的呢？我们不知道，但他的名字是从水里面拉出来，很特殊，是不是？他的蒙神保守也都很奇妙，是不是？摩西的意思就是神将他在水里面拉出来。你记得这个水在这个历史里面是哪一条的水？埃及尼罗河，尼罗河的水。这个尼罗河的水是养着千万的生灵，是不是？也是呢所有他们腐败的鬼神之地来的，是这个埃及是当时富裕世俗的地方，繁荣繁殖的地方。神是说从水里面拉出来，他一生，摩西一生可以说是用这个的名字来形容了。神将他从世俗里面拉出来，对吧？从世界里面拉出来。神将他从死亡里面拉出来，对吧？本来他可以死在尼罗河的鳄鱼口里面，尼罗河很多鳄鱼的，知不知道？我曾经都去过尼罗河啊，坐过船啊，就见唔到鳄鱼。不过听闻呢啲故事啊，当然啦，而家呢个时代边度有鳄鱼俾你喺嗰度，系嘛？神将佢从世界里面拉出嚟，从死亡里面拉出嚟。本来杀法老王嘅迫害残害会临到佢，但系佢灭逃过呢个嘅危险。佢喺无助里面拉出嚟，佢本来喺一个草蒲箱里边。漂流在这个尼罗河里面，然后去到大海里面，不知所踪。但是他姐姐、法老的女等等，神的奇妙安排，在蒲草箱里面救了出来。然后他去到王宫，他在王宫本来是安安舒舒，又学了所有埃及的学问，几个博士学位，大有学识，大有功夫，大有能力，大有本领。但是神没让他在那里安安舒舒的，乃将他就拉他出来、okay? 然后怎样？他去到旷野，他本来在旷野里面就过了下半生了，对吗？江郎才俊啊，通缉令还在埃及啊，我怎样回去啊？神藉着一个异象就将他在旷野拉他出来。他在这里面40年，神将他拉出来，然后神将他带到埃及之后呢，又将他和百姓在埃及拉出来。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就拉出来的记录、okay? 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可能是父母给你的，应该是了。但神给你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是什么呢？他对你一生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对你的栽培、对你的喂养、对你的拣选、对你的供应，对于给你的享受、给你的祝福、给你的一切、你钱买得到钱买不到的东西，他为了什么呢？今天他拯救你生命，他知道你的环境，知道你的所在。神对你人生有一个计划，神按着这个计划要预备你，要使用你，对吗？摩西，神第一样将限境化为愿景，就是赋予摩西一个人生目的计划。所以神可能在做这些事情，将你从世界拉出来，将你从皇宫拉出来，将你从旷野拉出来，要预备你。第二样神做的 将摩西的陷阱变为神神圣的愿景，就是他大能保守他，他生命保守他，是吧？如果不是神保守他，早就死了，早就不是被刀杀死，就浸死，不是浸死被鳄鱼，就吞了去，是吧？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坐在神的面前，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这个感觉深不深，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觉得自己都不错啦，起起跌跌不倒翁，但是到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没办法在这里做基督徒，没办法做见证，没办法侍奉神，根本不可能。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这些试探、引诱、仇敌、逼迫、考验、就将你打散了。一个黑痴，一个病，有人就将他信仰，一生的信仰就丢弃了，对不对？在很多的失败里面，都是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鼓励我们，恢复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上路。神的保守，不单止保守他的生命，还保守摩西的心。摩西在皇宫里面，生在皇宫，长大在皇宫，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是当时全世界的中心。如果你说将耶鲁、哈佛、所有著名的大学加在一起，就是埃及了。摩西受到这些教育，他的教育不是自己拿一本书走去上堂，是五百人之中一个学生，他是五百个老师来跟他上一课、okay? 他受到最高等的教育，甚至如果中国人喜欢武功的话，我相信他都是大有能力、大有本领一个的武士、okay? 他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圣经说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他知道自己身份之后，他认识这位、他祖宗所敬拜神、所呼召的神之外，他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即是他心被保守，他心保守一种纯全，他不止爱身，他生命被保守，他心怀纯全都被保守，所以他宁可同神的百姓受苦，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捍卫基督受灵，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所以他心被保守。如果我想起我之前小学中学的过程的时候，本来一个好的 家庭父母来到是呵护住，但是群埋一些不好的朋友，我都随时走为歪路、okay? 但竟然来到加拿大，其实来加拿大是一个自己想逃离家庭做一个叛逆之子的行径，只要来到之后成为了基督徒。如果不是神保守你和我的心，仍然有一点的纯全，有一点的良心，有一点的良知，神去将你呼召，你将福音跟你讲，当你听到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舍身流血的事，你有一点的感动、okay? 你根本都不会成为基督徒，对吧？你都不会得到新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对吧？那是因为神对我们心灵的怜悯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这个世界，好像所罗门的祈祷，又好像箴言里面他的教导一样，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的心，一切的东西在个心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你继续往前走前面的路的话，世界的引诱、试探和挑战实在太大，没有神的保守实在一定会垮的。但神很愿意保守我们的，关于神的 sovereign 的 perseverance， 在神学上有这个名词，神的保守是很特别提到的。犹大书24章24节里面讲到，一章二十四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犹大写这卷书的时候，这个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是、真正爱主一个犹大、另一个犹大。 他说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能够保守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无瑕无疵，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的面前，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是神能够做的事情。他保守他的圣徒，保守他的子民，有一天能够去到他荣耀再来之前的宝座、能够无瑕无疵。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到，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存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okay? 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疑虑，有很多的担心，也有很多的唏嘘，有很多的后悔，但是神应许他保守属他的人。耶稣说没有一个他所拯救，没有一个属于天父的儿女能够在他的手中被抢走的。耶稣的手是大能的手，救赎的手，三位一体神的手是巨大无比伟大能力的手，世上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黑暗的力量，没有任何的仇敌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手中要夺走这个的救恩、okay? 但另一方面，摩西能够被保守是神大能的保守，但亦都是他自己愿意分别出来。为什么呢？他父母是利未人，他亲生的妈妈做他奶妈抚养他，至少就跟他讲他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他祖宗所敬拜是怎样伟大独一创造的神，对吗？摩西至少认识到这样，他一个纯正的纯全的心，没有拒绝，没有贪慕虚荣而应策作父、啊、他侍奉神，他敬畏神的心已经在他长大的时候渐渐已经萌芽。所以神的保守也是人的遵从，弟兄姊妹。所以化愿景，化限境为愿景，神怎么做呢？给摩西一个人生目的计划，告诉他，我在你人生里面有这个计划，并且他大能保守他的生命，保守他的心、啊、然后呢神拣选他。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五节，当使徒反被殉道被石头打死殉道之前，他讲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讲到摩西，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呢？神，使徒反就说，神就藉着那荆棘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领作救赎的。就讲到神的拣选，神拣选一个人就要使用他。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拣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我不是宣教士，我不是做牧师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而已。什么叫普通基督徒、啊、我想问你，什么叫普通基督徒？如果一个普通基督徒、啊、就有一个普通的神，对吧？一个麻麻地的基督徒就表示一个麻麻地的救主，对吧？但我们的救主不是麻麻地的，是绝顶伟大的嘛。那怎么会有一个普通麻麻地的基督徒呢？只有有一种的基督徒，就是顺服或者不顺服的意思。顺服的基督徒和不顺服的基督徒，只有这种基督徒，就没有麻麻地马马虎虎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对吧？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不认识神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能，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的角色，每一个人的地位，我们的程度，我们的大小，通通在神的管理底下。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对吗？他塑造我们，整些陶瓷的认识的、学习过整陶瓷，知道个陶瓷变成什么形状，高啊、矮啊、肥啊、瘦啊，怎样形状加什么花纹，全部是这个窑匠、啊、的决定，出来就是一个精美的杰作。所以若果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不同人家不同啊、教会有些高人的、啊、我是指高度啊，他不是指啲灵性 高超的人，那他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高人，我是矮人，是吧？有些猛人的，那些猛，那你就怎样？相反了，是吧？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界限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灵魂里面有一点的限制，就是魔鬼或者自己放在里面的限制、okay? 自我的限制，不愿意成为窑匠手中要做的器皿。神随着他意思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 unique 一个的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圣经说到圣灵是随己意按着各样的功能需要和永恒的计划来到，是将恩赐赐给人。每一个信徒都有神所赐的恩赐，这种恩赐是从上天而来的，地上金钱买不到的。曾经有一个行法术的人想用钱向西门彼得说我想买啲恩赐，于是就被咒诅几乎死、okay? 所以神对我的前途，对我们的使用，对我们的角色，在神家，在神在教会里面的功能的程度， 我们要明白神是有一个心意，神拣选我们，但是不是我们去拣选做银器、金器、瓦器、木器，是神拣选。只要我们的目标就做一个自洁洁净奉献自己给神使用的贵重的器皿就可以了。所以当彼得见到约翰哇这么亲耶稣，在耶稣的心头里面心口里面来到讲说话，耶稣跟他讲心事，他就妒忌了。所以呢彼得就问过耶稣的说话，耶稣说这个人将来怎样，记得约翰福音地下那张吗，耶稣说这个人将来怎样，他知道约瑟了。约对不住约瑟，约翰啊，约翰啊。虽然书中没说是约翰，但我知道是约翰。耶稣怎么回答彼得，这个人将来是怎样，不关你事。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讲人家的前途，是吧，第二个是什么 后果收场，是吧，他第二点其实就是比较自己。但神会对你讲的说话，他一切不关你事，每个都有他的主人，我就是每一个人的主人，主人会定断，主人会作事，对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方面要安静，有主耶稣的满足，好像玛利亚一样，但另一样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我有马大一样可以为主作的工作。我们总之不要拦阻神，我们祷告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是给他人生的目标，保守他的生命和心灵，神拣选他，神预备他。神怎样预备他呢？ 有三层的预备。第一方面的预备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第一节，从我能到我不能到上帝能，你都预备他认识自己是怎样、okay? 因为每一个器皿都是要神预备制作的才可以使用到的，是神才是悦纳的。但是在他使用之前，他必定有一段时间呢是插进去的，你都是拆毁和建造的。合用的东西他就扩大他建造他，不合用的他就拆毁他消灭他。神用得到的地方就让他成熟长大扩大，不用得到的地方就会清除割掉拆毁。所以摩西头了40年在皇宫，神做一个很深的工作。然后摩西在牧羊米甸的旷野里面到80岁，神又做一个很深的工作、okay? 神让摩西认识了自己。摩西要80年才认识自己、okay? 所以你几岁啊？我几岁啊？我都未到80，所以我都未有很完全认识自己、啊、所以你都不用觉得闭翳、啊、他在皇宫的40年，我们都讲过了，他觉得自己是得的，是吧？我能 I'm able， 是吧？我做得到，是吧？有学问了，有最好教育，有最好的资源，有最好的名声地位，所以他真的得的。他不是不得的，他真的得的，他呼风唤雨的，可以，是吧、啊、所以当他、而且他不单止这方面，我们知道他是觉得自己得，他以为他可以去帮他同胞的。因为使徒行第7章和希伯来书11章里面给他看到，他长大之后自己的身份之后，他越看到这些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和杀害越不忿，所以他骨肉之亲，所以他就要去保护，想出手保护他。他见到圣经讲到，他见有一个人受冤屈，一个同胞受冤屈，就被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他就打死了个埃及人。应该来说他是埃及王子，打死了个埃及人有什么所谓，是吧？他是王子嘛，是吧？人家他操生死之生死之权嘛，但是因为他身份不同暴露了嘛，是吧？圣经说到，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以为他得，他以为可以帮到他的同胞的，因为他有才有势有学问，他随时可以做法老王的承继人嘛，来个革命，是吧？他以为得的，但是圣经说到，他后来第二天见到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兄弟，为什么要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事 就将佢推开，就话：谁立你做我嘅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咩？哎，摩西睇咗啦，哦，是东窗事发，事情败露啊！于是就逃，急急逃亡，寄居米甸，生咗两个仔，过了四十年。其实摩西的确佢觉得自己得，唔单止佢嘅环境、佢嘅名分、佢地位、佢身世、佢财力。他的能力也都以为他有一种爱人的心，并且希伯来书讲到呢，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呢，他不怕王怒而离开埃及，因着信呢，表示到他以为有一个爱神的心，明白吗？既然能够有才有势有学问，又有机会有地位，又有爱主爱人的心，是不是得呢？得啦，是吧？这样你一定找他做牧师啦，一定找他做长老啦，一定找他做大事啦，找他做什么机构的董事啦，是不是一定的啦，是吧？但是怎知四十年的功夫在皇宫出来的吧，说话行事爱主爱人都没问题啦，爱同胞没问题，一出来做事就怎样，即刻失败，即刻要走路，即刻玩完。神要要认识，让他认识一样嘢。你以为你得，其实做我合用嘅器皿，你唔得。但系佢呢个佢以为得，跟住佢就变成一个极端咯。去到旷野之后，佢认为自己乜嘢都唔得咯，系嘛？佢喺嗰度四十年，啊，王宫嘅生活变成旷野啦，成日喺日晒雨淋底下啦，跟住啲。羊咩一齐啦，又臭又污糟，你知羊咩唔系好干净啊？即系送俾啲礼物咧，个羊咩仔咧，个公仔就好干净。但系真正嘅羊咧，系又臭又污糟啊嘛，系嘛？咁样咩心智啊？乜嘢嘅大智啊？乜嘢嘅本事啊？日日有乜嘢人同你讲嘢啊？对住嗰羊讲嘢，啲羊梗系话咩啊？成日都话咩啊？咁噶啦，系咪啊？你讲极佢都话咩啦，系嘛？八十年到八十岁，神将他拔出来，叫他做救人出埃及记的事情，跟着去到这个的旷野里面，就是侍奉的工场里面，他才明白到一样，他不得的，他以为得，其实他不得，他不得之余，神给他知道，没错，当你知道你不得的时候，你更加不要停在那里，你认识一样，神是得的，神是能够的。所以摩西就是接受这样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我提醒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觉得我们应该由我现在知道我不得了，什么都不得了，不是叫你没有自信心，你的自信心应该建立在神的信心上面，你明白意思吗？因为这三段东西，这人生三个阶段东西，由我能到我不能到神能够，人人都可以讲，人人都可以讲，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都是我做得的，为什么不让我做 为什么不让那个做我比他厉害，为什么不让他做，成日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徘徊但是神要给我们受这些准备和磨练，除了我们的惊恐，在四十年里面的锐气全面拎走了，八十岁一半白发都有了，是不是？如果百二十年的话，所以摩西写诗篇九十篇写什么？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强壮可以到八十岁，是吧？他写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是呢，他是接受了神的呼召，准备出关离开这个米甸的旷野，接受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回想一生是吧，在那里开始神做一个更深的工作。所以藉口我不得啊，神啊，我住在笨士家，神就说你不得，谁差你去啊？你住在笨士，左推右推，没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就算你年纪八十岁，不要觉得没办法侍奉，何况你未到八十岁呢？八十岁那些迦南团都很多人都侍奉着，你说我不去啊，这样 牧师可唔可以开咗第二个团契啊？我唔去嗰度啊，咁样。其实讲一样就系你唔想被神用啫嘛，所以神都用得摩西八十岁啊，先开始俾佢做事啊。咁我哋何必而家喺度蹉跎叹息？哎呀，神用我咯，世界唔要我咯，老婆唔要我咯，老公唔要我咯，仔女唔要我啦，政府都唔要我啦，咁样冇咁嘅事。全世界唔要你，但系有一位就系拯救你嘅神，永远会看顾你、使用你、宝贝你，对唔得？荣耀嘅异象临到保罗都一样。你知保罗遇到复活嘅主之后，佢唔系即刻去传福音嘅。神叫他在阿拉伯的沙漠旷野里面有三年的时间，跟着就调他去大数那里，他自己生长的地方，一入去十年，13年了，使徒保罗都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理他，没有人问他，神掉他一边，好像你觉得神好像掉你一边呢？这个掉一边是不是神预备着你、塑造着你、改变着你、要碎你、要提你、要改变你的日子呢？我们有心侍奉主的是很宝贵，但我们彼此要劝勉，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是准备着我们的心愿。我就在这里停了，下次继续。但结束之前呢，都跟大家这个星期有几位属灵的伟人回天家，99岁的郭培里牧师，是吧？还有黄永信牧师，还有呢是金新宇牧师，都回天家。我们信主的年日，听到学习看书，都很多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在神里面的领袖，给人一个的问题，就是这些的前辈、属灵的前辈离世归家，荣耀返家了，究竟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度里面，神是愿意兴起什么人？我相信神已经在这里物色、寻找和预备。我们基督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大小不能够决定神的作为，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面前都是宝贵而又宝贵，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拯救、被买赎的生命。因此我勉励弟兄姊妹，不要看小自己，也不要看高自己，不要挑挑拣拣，顺服神，做个贵重的器皿。郭培里牧师在他的说话里面有一些名言，他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可以触摸我们、改变我们，并将我们从自我中救赎出来。他说舒适和成功从来不会在逆境一样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彩多姿，勇气具有感染力，当一个勇敢的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变得坚强。为自己流眼泪是软弱的眼泪泪水，为别人而流的眼泪是坚强的意志。神从来不会在你生命里面拿走一样东西，不会更加加倍祝福使用你的。这位我们所敬佩一位的牧者、传道人，千千万万的生灵被他福音的信息和勇敢和纯正所感动的人感动我们。今天神仍然是寻找合用器皿，可能神已经是拣选了你，在你某一个的角落、某一个范围作他的仆人，为他使用。你愿意给神来雕琢、给神预备吗？你愿意经历到神在基督里面凡事都可能？没错，我们不行，我们已经破碎了，但你有没有经历到在基督里我凡事都能做，神能够呢？用一起祈祷。神啊，感谢赞美你，你是自有永有、伟大无比、 心里面察知人的 心意，也是为到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全部的人类放在心中伟大的救主。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藉着摩西你预备他，你拣选他，你塑造他，你都是感动我们。神啊，让讲道的信息停止，求主你的灵的工作继续的开展，在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的心中做深化的作用。主啊，当我们口中对你每一次的呼召感动，你都作出拒绝的时候，而回应说我是什么人，怎能够做这样的事，为神你做的什么呢？神啊，求你感动我们，改变我们，不要放过我们，直至我们生命被你陶造，成为你合用贵重的器皿。主啊，求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以往一切一切叛逆拒绝小信不信的罪，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只是贪恋世界，只是自我中心，即是徘徊在自我的需要和自我的有限里面，也对你所有的心意漠视不离。原谅我们，求你施恩，在今年的年头复兴我们。我们深信神啊，你的话语所到之地，人愿意回应的时候就有奇妙的复兴。求你就今日感动我们，不让我们离开你的宝座，捉紧我们，因为 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感谢你，多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